阿蒋平急的火都上了房了，带着义侠太保刘世杰、校门郎君沈明杰、圣手秀士冯渊、小太保钟林，点着灯笼正在东海镇寺外寻找呢。一看徐良他们回来了，蒋平的心才放下。
哥们回来了。嗯，回来了。
怎么样？
到里边再说吧。
他们老少五位等回来之后，这屋里人都挤满了，因为屋子小人多，有的挤不下，就在门口和窗户这儿听着。白玉瑞就把这次进东海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以及摆阵的事情啪啪啪啪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这一说完呢，屋里开了锅了，哪弥陀佛，无量天尊，怎么喊的都有啊！于和欺人太甚，他这八卦四象金灯阵有什么了不起？破阵救夏侯然，抓于和，扒金灯剑和夏随良的皮，把房盖都鼓起来了。房树安站到凳子上，把两只手晃动，一个劲儿吵吵。
众位，众位静一静，老少爷们咱静一静，烂呛汤怎么能行呢？哎，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得找出个头头来。就这么乌七八糟的，慢说破阵，什么也破不了。
大家一听房树安说的有道理，因此一致推举让徐良分兵派将。您看这徐良不简单，前者在三仙岛大破七星楼，那都是徐良的安排，没有这么个人张罗着，人再多也发挥不出力量来。徐良一听也不便推辞，事在紧急，客气也没用。老仙跟白云瑞哥两个商量再三，心里头有了谱了。徐良往当中一站，冲周围一抱拳，
各位老前辈、叔叔大爷、弟兄们，既然大家叫我封兵派将，那我也不便推辞。方才跟我老兄弟我们商量了一番，现在我就宣布一下，有对或者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包涵，哪一点不合适咱们还可以改动。
雪珠莲就说，孩子甭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就分派吧，我想大伙儿也不能挑拣。
好了，
徐良看看众人，当时宣布打八卦四象金灯阵得分东西南北四路，这四路人马分布如下：正东方由白云瑞带队，率领着白春、白云生、长法道、雪珠莲、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五目大剑、邹瑞、邹化昌，他们为东路。这西路呢由徐良领着，带着西部大头鬼房树安、多臂童子方宝、灰蟹童子方宽、万年古佛王元、 还有茅山二圣，大爷洪飞，二爷哈坤，他们这是基路。打南路的由番江叔蒋平率领队伍，他这一支队伍都是和尚队，带的是少林八大名僧，有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还有玄都大法师、通天罗汉、千华罗汉、滇池罗汉，还有圣手秀士风渊。攻打北路的由钟林和刘世杰带队，跟着他们的有陶禄、陶富安、金谷奇人、柳木、刘老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马凤姑。可以说这四队人马力量上搭配的相差无几，你要说绝对平等不可能，有的稍微硬点，有的稍微软着一点。另外徐良把北侠紫然佛、欧阳春、一目了然僧、金背罗汉武身、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余文长庚、洪文女剑客、司马真、武元公、沈中元等人，这一路为四路接应使，哪一路受了损失由这些人给补充，哪一路力量薄弱由他们给帮忙。这马介殿还得留下看家的，让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西方剑客夏玉琪、闭目金睛佛江天达在家看家，另外还护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白衣子一听破阵没有自己，可把他急坏，三番五次找徐良和白云瑞，为什么不带着我？老人家，您忘了您的伤还没有好，我看您不必着急，还是在殿中好好的休息。另外今天晚上去破阵不一定就成功啊，那要成功了呢岂不更好啊，连您也高兴，要不成功还有下一次，等您的伤好了再参加也不为迟晚。白云瑞也劝师叔啊，您就别争了，如果人手不够讲说不起，您不去我们也不答应，您看这么多人都分派不过来，您又何必非参加不可呢？经过大家一阵苦劝，白老白一子这才点头啊。说到这咱要补诉几句，原来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鹤妖狐智化等人都留在开封府让他们看家，什么时候来的呢？昨天晚上，因为最近几天包的人查办山西的事情结束了，已经平安回到开封。包相爷到了开封府一看，大多数的人都不在，问展雄飞怎么回事，南侠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包的人纳闷，既然这样家里边还留这么多人干什么？展雄飞一笑，家里不留人恐怕责人趁机到开封捣乱，我们保护相爷的安全。包大人一笑，不必了，这是天子脚下有军队在这护卫，估计不会出事，即使出事也讲说不了，前敌正在用人之际，哪能把诸位留到开封呢？你们应当马上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 所以众人才离开开封。在走的时候，皇上听着信儿了，此地仁宗觉着对不起徐良和白玉瑞，大伙又在前敌卖命，得有所表示，因此仁宗派这几位为特使，送来不少慰劳品，大家这才来到马家店，咱们闲言少叙。徐良分派完了，问大伙怎么样，众人点点头，可以，安排的不错。但是徐良宣布，八卦四将金灯阵在东北方向，离咱们脚下能有30里，因此咱不要求一致，大家各按自己的队伍，按自己的人，你们随便起身，明天开始正式攻打四象金灯阵。因为什么？今天不算10天之内，得明天开始。这么多的人，咱们要逐个的都交代清楚，不可能，必须得一路一路的来。咱们单说攻打四象金灯阵这西路人马，就是白眉大侠徐良领的这伙人，老少爷儿7个，收拾好的东西，跟众人告辞，起身，他们先走了。到了八卦山的西面，先找了片树林隐身。房树安带着水葫芦，带着吃喝，几个人是席地而坐，一边吃着，一边商量怎么打这座阵。王元呢，乐了。我说徐良啊，不要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这一路上我就发现，大伙心都没底，就好像他的八卦四象金灯阵有什么了不起，就好像武圣于和、夏随良等人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我看纯粹是个屁，什么都怕横，就冲你这么分兵派将，咱们旗下火龙关杀他个首尾难顾，破阵不成问题。另外徐良啊，我向你讨指令啊，破阵的时候我是前不正印监军官，我打头一战。徐良不同意，不，您跟万良古佛是大将压后阵，我领着方树安打前战。哎，不不不不，那可不行，你是三军主帅，那还了得吗？我得在前边。万良古佛点了点头，别争，既然王元乐意打头阵，徐良啊，你就不必跟他计较了，其实那活多得很。就这么徐良不争了。白天大家在树林里头吃饱了东西，是闭目养神，各自想自己的心事。到了晚上掌灯左右，大家才起身。你看徐良的脑筋最好，就到这参观过一次，心里头就有个明晰的地图啊，从西边哪儿进，怎么走法，他就摸都能摸进去。时间不大，进了西边的山口，徐良把声音压低，各位到了，注意再往里走不到8里地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老少英雄把家伙全拽出来，王元呢离开这个小队伍，在前边走出有50步远，当先开路。他们走了要有3里地左右，忽听见 两旁树丛之中呼哨一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窜出一伙人来把去路拦住。王元往后倒退了一步，瞪眼观看，一瞅为首的是俩人，上水手是个出家的老道，正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下水手一个老头，正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小子是昆仑僧过命的好朋友，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心腹爪牙。没想到他们被派的西边冤家路窄，跟王元碰上。五阴剑客庄子琴把掌中的拂尘一晃，冲着王元一乐，哈哈哈哈，王老剑客，贫道在此恭候多时了，怎么要攻打四象金灯阵吗？
正是。
好，要破阵不难，你得先会会贫道，把我们这一关闯过去才能进得了大阵，要赢不了我，想要进阵势比登天。庄子琴说了，甩掉外衣晃双掌大战王元。王元也没拉家伙，本来他是使刀的，大刀背着没动，把破衣服往上卷了卷，腰带子勒了勒，晃双掌大战庄子琴。要说他们两个人，那都是剑客的身份。庄子琴善打五阴掌，白云剑客吓唬人，就是叫他给打伤的。这小子善于暗下毒手，阴损毒辣不过。王元一边打着一边心中暗想：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逃走了。像这种人打死一个少一个呀，要想制服于和，要想捉拿夏随良，非把他周围这些须子给他拔干净不可。因此王元就使上劲儿了，二人打斗到60多个回合。哎呀，王元一看他妈这小子够厉害的，看这样一会儿半会儿还赢不了他，给他点便宜吧，他一贪了便宜他就得吃亏了。王元故意的卖了个破绽，稍微的这招缓慢了一下，把这上盘就露出来，上盘就俩肩膀脑袋。庄子琴一看有机可乘啊，王元你也有苏护的时候，太好了，我这五阴掌我击碎你的头颅，你力劈华山一掌就下来了。哪知道王元粗中有细，这是故意给他个便宜，一看他果然中了计了，王元心中高兴啊，双手交叉，这一招叫金龙双交剪啊，躺把庄子琴的腕子给揪住了。你想王元那是什么手，跟十把钢钩相似，抓住他就不撒手了。王元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干什么呢？把庄子琴给抡起来了，这庄子琴倒了霉，想收掌收不回去了，他的力量不敌王元大呀， 让王元轮了他五六圈，冷不丁一撒手，奔旁边的石壁就撞起来。现在武阴剑客庄子琴已不能自控，说提气来不及了，他这脑袋正好碰到石壁上的，啪，撞了个万朵桃花开，是死于非命。正这时候，房叔安、徐良他们也到了，大脑袋看，哎呦，这小子是恶贯满盈啊！又一想，别疏忽大意，别等我们走了，他再还过这口气儿来，没死，那可就留下祸害了。因此，房叔安拎着小片刀过来，仔细的检查检查，不管死没死，又给补了三刀。这回庄子琴彻底死定了，房叔安还处于呢。起来，不服气跟方爷比一比，究竟咱俩谁能力大？大伙一听这泄气，都死了，你还吹什么呢？就在这时，绝命剑客叶秋生嗷一嗓子，奔王元就扑上。王元拿命来，接掌，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跟王元站在一处。王元打他不费劲儿，心平气和，晃动双掌，跟他打的六十几个照面。王元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哎，左脚一挂叶秋生的后脚跟，右脚扁着一踹他的迎面骨，啪吧，把叶秋生这条腿迎面骨给蹬折了。啊！叶秋生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下，还没等他起来呢，徐良就跳起来，手起刀落，把人头砍下。